2023年北约迎接了第31个成员国芬兰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加入了该联盟。然而瑞典的申请仍然被土耳其搁置，预计土耳其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批准瑞典的申请，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仍然不确定。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·韦尔发自伦敦的报道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1949年由12个西方国家成立，旨在为因应苏联而提供集体的安全。在莫斯科于2022年2月份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几个礼拜内，芬兰和瑞典两个以前不结盟的国家申请加入北约。芬兰已经在4月份正式加入了，距离提交申请仅花11个月。我们历史上军事不结盟的时代已经结束，一个新时代开始了。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在4月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入盟仪式上是这样讲的，每一个国家都最大限度地保卫自己的安全，芬兰也是这样。北约成员国加强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回旋的余地。他说，与芬兰同时提交申请的瑞典仍然在等待着，身为北约现有成员国的土耳其推迟了针对瑞典申请的批准，指责瑞典窝藏土耳其认为是恐怖分子的人，其中包括库尔德族分离主义分子。今年5月，瑞典议员通过新的反恐法，希望能够减轻土耳其的担忧，此举引发瑞典一些土耳其和库尔德族公民的抗议。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终于在10月份向国会提交一项批准瑞典申请的法案。土耳其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福阿特奥克塔伊在11月表示，将会仔细审议这项立法。我们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将会进行透彻的讨论，评估问题，并据此做出最终决定，奥克塔伊在11月16号是这样说的。而12月1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发表讲话，敦促土耳其迅速取得进展。斯托尔滕贝格说，我希望国民议会能够尽快完成这项讨论，让我们能够最终批准瑞典的申请。北约成员国于7月份投票决定将斯托尔滕贝格的秘书长任期再延长一年，以便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为该联盟带来稳定。这个是对斯托尔滕贝格任期的第二次延长。在他的领导之下，北约在2023年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，协调成员国武器的交付和训练。北约并没有自己的武器，而是依赖他的成员国的贡献。在7月期间于维尔纽斯举行的年度高峰会上，北约重申了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的立场。成员还投票决定简化他的加入途径，取消几乎必须提交成员国行动计划的要求。该计划旨在帮助候选国家满足某些政治、经济和军事的标准。透过这个取消的计划，基本上并没有其他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阻碍了，而从根本上说是北约领导人的政治决定。前北约政策规划负责人、现任政治咨询公司拉斯穆森全球的执行长法布里斯·波蒂耶是这样说的。北约还透过组成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提升了同基辅的关系。乌克兰表示，面对俄罗斯的入侵，加入北约是确保他的安全的唯一途径。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11月29号在该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前发表讲话，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加入北约。就我们的技术能力、管理方法和管理军队的原则而言，我们几乎正在成为事实上的北约军队。库列巴在布鲁塞尔对记者是这样说的。根据法布里斯·波蒂耶的讲法，北约领导人正在为何时接纳乌克兰入盟而纠结。我认为乌克兰可能是最有能力的潜在盟友之一，已经不需要更多挑剔了。但从根本上来讲，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。现在让乌克兰加入，和第一等去相比，哪个的风险或益处更加多呢？乌克兰正在和北约以及欧盟进行复杂的入盟谈判，涉及到大规模改革，同时与入侵的俄罗斯军队作战。一些北约成员国家认为，乌克兰的加入必须等到冲突结束，避免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更加广泛的战争。 波蒂耶认为这个可能会延长了乌克兰的战斗。他对美国之音说，如果你这样说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有另一个动力去继续推进的，并将敌对行动水平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，这样乌克兰就没有进入北约的门槛了。在现实中，从战略上来说，你会看到战争以一种如此整洁和清晰的方式去结束，然后自然地让乌克兰入门吗？波蒂耶问道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法治伦敦的报道。